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8年4月13号，星期五，是农历2月28。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嗯，
师傅你好。
你好。嗯，
师傅
讲吧，请讲吧。嗯
嗯，弟子向你向师傅请安。
啊，
弟子以下有几个问题哦，请师傅慈悲开示。
嗯
嗯，这里有关集体放生问题。
嗯，
大劫乐在集体放生活动时，会有些活友报名放生，但是当天没有出席参与放生活动，同学们就要带佛友生，有同修就担心被业，就跟其他同修分享这问题，有的同修也会因此开始取乐烦恼心，有的同修觉得有时候我们帮人家放生也是在做功德，学习师父菩萨无我付出，哪怕被点业，菩萨也会慈悲帮助我们。帮人哪有不背业？难道怕背业就不放生做好事吗？请问师父，如果当天报名放生却没参与活动的佛友，我们是否可以通知佛友？如果不能亲自出席，就不能报名参与放生活动吗？
听不懂你意思啊，就是说他报过名了，但是他没有参与。
啊，对对对，
他就没得参加。那你还有什么呢？
啊，
他不参加嘛，就没事了。
嗯 ，OK。
他不参加，他照样，他叫你们带他放生，那就帮他带了。他后面话讲的都对的呀，哪有帮助别人不替人家背业的？
嗯，
你就是医生，今天帮人家看病，你也要承受病人的痛苦啊。
嗯，
对不对啊？
对。
啊，这什么了？
那么我们带佛友放生时，在集体放生会影响所有参与当天放生的同学吗？关于背的话，是由负责人来背，还是大家都会背业呢？
听不懂哎。
哦，就是当我们集体放生的时候啊，有些佛友他没有缺席啊，那么当天放生的时候啊，关于背业的话啦，是由负责人来背。背业还是大家都会背业呢？
谁帮他放的人背的比较多一点啊？并不是负责人呢，比方说这个人替他放的，那这个人就背的多一点啊。
OK。
嗯。
好。
但是要付出的，哪有不付出的？那师父跟你们素不相识，为什么我帮你们背那么多啊？
嗯，明白。
嗯。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更圆融的处理呢？让同学们安心，因为有些同学他们
跟人家讲呀，没关系的呀，背过这种业背了之后有功德的呀。
嗯，
你说说看，你帮助别人，你受伤了，你有没有功德啦？你说组织上会安排你不啦？帮助你不啦？你不是很快的就消掉了吗？这还不懂啊？你比方说人家掉在水里了，你英勇救人，你把人家从水上救起来，第一你是英雄，你是有功德的，虽然你因为救人的话你喝了很多水或者脚手脚抽筋，对不对？但是组织上就会给你买了什么，给你专门去安排什么什么什么，去治疗啦，免费去怎么啦，去做理疗化疗啦，就理疗啦，就这个意思，明白吗？对不起，没有化疗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那么师父，接下来的关于小房子的问题哦，师父，由于近日有佛友和同修问关于烧送小房子给自己和给其他人的数量分配问题，在此想请问师父，我们所理解的是否如理如法？有同修说，我们给自己和给其他人念的小房子数量的比例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每个人的境界和能量不一样，比如说只要平时都有固定念小房子给自己的要紧者，多余时间可念给其他人的要紧者，数量不限，当然能给自己念多念最好，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在 比较顺利时，又有固定给念给自己念小房子，即使念给别人小房子多过给自己的要紧者也没有关系。请问师傅，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就是这个理解，就是说你帮助别人过多比帮助自己更多，那么你这个人是助人为乐呀，对不对啊？你是学大乘佛法呀，你整天是为了自己的话，你帮助别人少给自己念得多，那你这个人是学小乘佛法，小乘佛法也是好的呀，对不对啊？都一样，当然大乘佛法比小乘佛法更有益于你上天呐、啊，做菩萨做佛呀，对不对啊？
嗯，
好了。
那么，你看来、啊、师傅，有些佛啊、有些同学呢，他们就问了、啊，比方说我们给自己品质比如说烧一波二十一元的话，那么给其他人的要紧的，是否也是要一样的？好像我的是二十一张，他的也是二十一张这样。
那这随便你的呀。你愿意帮助人家多少是多少，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呀。
嗯 ，OK， 好，那么可以跟真公师说。那么我们义工啊，在助行佛友时，也是不能一概而论，对吗？就是要看各自的能力。
什么做什么时候啊？义工做什么事情啊？
就是说我们就像有些同学啊，他们刚刚开始学念小房子，那么同时这些新同修呢，他们也要念给他们的家人，而且他们比方说他们
能救就救，不能救嘛就不救、能救嘛就救，听不懂啊？
听懂
啊、
okay.
这种也不是问题，你自己觉得能够帮助到你就帮嘛。好吗？
那么好，那么师父，我们每天自己的功课和念给其他人的功课数量是否也是可以相同评论呢？就是说念给其他人的经文数量可以多过自己的功课吗？
可以啊。
OK， 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观音堂里哦，很多时候值班义工只专注于念经，对于师父的最新开示以及助人方面没有跟进，在助人的时候义工们常常会有不一样的版本出现，已经有影响到佛友的学习。请问师父请师父开示关于义工没有在自助助人的情况下所让佛友产生的烦恼疑惑，会是功德有漏吗？还是会有被业障？
听不懂啊。
OK， 就是说有些观音堂里啊，值班的义工啊，他们只专注在于念自己的小房子啊，念礼佛啊，然后呢，对于师父的最新开示啊，或者在我们的那个助人手册啊，也没有去看好啊。那么，请师父开示关于义工没有在自助助人的情况下，然后所让佛友产生的烦恼疑惑，会有功德有漏吗？
你自己没修好，让人家觉得你很烦你这种事情，你当然你说功德有漏不啦？你自己功德也有漏，人家也有漏，听不懂啊？你比方说你偷一样东西，让别人知道了，人家烦你不啦？烦你的话，他这个烦的人是不是已经烦了？有功德有漏了吗？那你自己偷东西的人有没有漏啦？听不懂啊？
别动。那么嘟嘟
嘟嘟嘟嘟嘟什么正好正点了，嘟嘟嘟讲啊。你跟蔡师兄差不多嘛，都是他培养出来的嘛。蔡师兄时间你跟他接触长了，话都不会讲了。还讲啊？你跟他，你跟他差不多啊，差不多，讲吧。
请师傅慈悲开示，义工们有哪几点要特别注意的吗？让我们能够在度人时功德圆满。
功德圆满嘛，第一啊，自己要干净；第二，要帮自己念经，帮别人也要念经； 念一遍大悲咒啦也好啊。第三，度有缘众生，没有缘分的暂时不度，明白了吗？那就比较圆满了吗？你很容易度到吗？什么叫圆满啊？你比方说你发书给人家，人愿不愿意看的，那这已经是有缘分了。他看都不要看，手怎么摇摇，那你去冲上去给他干嘛？他也会扔掉的呀，对不对呀？然后嘛，度人的话要量力而行，自己能力不够，那么找有能量的师兄过来，或者几个人一起，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好，那么师父，师兄们都说，如果我们抱着私心杂念去度人啊，那么就功德有漏啊。请问师父，这是漏我们之前所积累的功德吗？
没有。
度人。
漏最近的一次，比方说你现在出去了。你这件事情去渡人了，你今天去渡人了，渡人的时候呢，你杂念太多，那么漏是漏今天，不是漏你过去。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件很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那么你不但今天漏掉，漏光还不够的话，对不起，就拿你过去了。
哦，
哼，哦，
正想问哦，你看了，当这个师兄，当这个同学渡人的时候啊，他带着有私心杂念。并没有见到本性，所以只能称为三世已出的，而漏的却是之前所积累的功德嘛。那么他并没有功德，而且还会带给自己有业障嘛？
对呀、一个人要去做点好事没做好，反而做了一件坏事，你说功德有漏不啦？是不是消他的业障啦？消他的那种功德啦？你快点啦！好了好了，你以后要好好学学，把讲话要把它念得顺一点才出来讲，这样不耽误人家了，明白了吗？
明白。Hello， 听见吗？
听见。
Okay，
护法神已经要挂你电话了。
对对，我很怕。
对呀、快点啦，很怕了。
刚才师傅准备开始。目前有同修会在媒体上。面子书微信群里发自己的小房子照片，小房子已经点好了，进根处也填写好了，有师兄说会惹不必要的麻烦，会不会有问题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渡人的话就没有问题，不渡人的话你发上去干嘛？你发神经啊。
好， OK， 好。然后师父还有一些问题而已啊，
快点啦，不能占用人家太多时间了。最主要问题你话也讲不清楚。你说、你蔡师兄认识吗？蔡师兄。
有啊。
有一个蔡师兄经常打进电话来，还讲啊，这个人认识吗？
我认识他
的，跟他接触太多了，所以你才话讲不清楚。好啦，赶快吧。
好，师傅啊，对于从事司机的同学啊，当有乘客要去吃海鲜，他把乘客介绍去吃素，可是却被乘客拒绝了，乘客坚持要去海鲜饭店，师兄唯有把乘客带到他要去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司机的师兄会有业障吗？
没有业障，他劝人家为善，人家不为，那么人家有业障，跟他有什么关系？好了。
好的。那么感恩师傅。那么有位同修的工作是法律顾问，除了法律事务以外，同修的工作也需要确保公司里的工作程序需要按照法律如理如法的执行。最近公司里发现了有员工敛财、偷取公司公款的现象，同修的领导已发现此事，也命令同修去调查。同修对于此时调查了以后如实报告，当中也一直对那偷公款的员工打了暗示，让他尽快改过，但是同修害怕因为他的调查会让领导对那偷取公款的人施以任何处罚或开除，请问师傅，这样算动人因果吗？在这样的情况，同修应该怎么样如理如法的处理呢？
谁叫他去揭发的啦？ 他为什么要揭发了？他有什么目的啦？是不是人家对他不好还怎么样啊？
因为这个同学，他同学就是要要让对方改过，这样会他又怕他送他的因果，这样会吗？
我不想多讲，很多东西我不想多讲，随缘吧。
OK， 好。
像这种事情嘛，很难讲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前世的因果，对不对呀？你动了人家的因果，这是肯定的了，动因果那是肯定的，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好，最后这边师傅啊，我这边有两个白话佛法的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在白话佛法中多次提到忍耐和忍辱，请问两者有何差别？一个人可以忍耐和一个人辱的人境界上是否不一样呢？
你多听听刚刚前面讲了，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忍耐的话是耐，忍辱的话是辱。那么忍辱的话啊，能够忍辱的话，这个辱字比耐要更厉害。也就是说，知道自己啊受到侮辱了，但是我还能够把它忍住。那么这就是啊比那个忍耐更高一境界了，更高一个级别了。听得懂了不啦？好了，
听得懂。OK， 然后张师傅这边开始。师傅，在白话佛法第八集第四十七章里边讲到关于大智行和智慧行，请问师傅，大智行和智慧行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讲话们又这么轻，国语们又这么听不懂，你还要问这些问题？以后发到观音，发到我们秘书处来吧。学心灵法门学不出来的问题，发到我们秘书处来吧，好吧？
OK， 好。
主要是听不懂啊，你这些话我连字都不知道怎么写的。
OK，
好了，问了很够长时间了，给人家问问吧。
师傅这边有最后两个梦境，问完了就没了。
你讲话响一点，好吧？
好。师傅啊，这边有两个梦境啊。我梦到师傅，梦里师傅坐在椅子上。很累，师傅的头垂了下来，睡着了。我看到师傅时很心痛，拼命的用手一面按推维他命 C， 一面说维他命 C， 维他命 C， 而这维他命 C 是巧克力粉来的。师傅，这梦境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很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啊，师傅要多吃点维他命 C 啊。
最近师傅不舒服嘛？
没有不舒服啊，就是累啊，天天帮人家背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想想看了，每个人都天天让师父这么累，有什么办法啦？
感恩师父大慈大悲。
那
么最后的梦境呢，就是师父有位同修最近已连续七天，每天都梦到自己在筹备法会。或在法会做义工，有一次还梦师父的护法把他带到一间屋子休息，可是每一次都梦不到师父。师父，同修连续那么多天梦到在做同样的任务，这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他的心已经完全在做义工了，他的心非常善良，非常努力，不一定梦见师父的，梦不见师父嘛，说明功德还不够呀。这当然是这个情况，没有办法的。明白吗？叫他好好努力吧，好不好？
好，
再见了，
师傅，
再见，再见啊，再见，
师傅 ，hello，
哎，
师傅要乖一点啊，多点休息啊。
好，知道了。
OK，
再见，再见，
拜拜。
师傅是不太乖，每天三点钟睡觉。
喂，
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喂，师傅好，师傅，就是说我这边有一个师兄，他呢就是说出现了一个问题，他现在查出来是系统性红斑狼疮，他脸上呢发的很厉害，他全素四年了，是您的弟子，他今天有这个缘分，我让他跟您说一下啊，稍等一下，师傅，
喂，师傅，
哎。
喂，师傅。
啊。
弟子给你请安。
嗯。
我是那个12年学习心灵法门的，然后就是说身体嘛各方面都好转了，原来是系统性红斑狼疮，那个药也停了。
嗯。
但是呢，今年又逢369，那个狼疮又复发了。
哼哼，369，你自己先后来修的好不好？你不清楚啊？你跟原来一样积极努力不啦？还要讲啊？
嗯。
我告诉你，菩萨救了你了，你不好好的付出，一定复发。不要说红斑狼疮了，连癌症都复发，有什么办法？
嗯。
菩萨可以帮你癌症现在当场消除，但是你只要违愿，当时激动的时候呀，感恩菩萨，我怎么样怎么样许大愿，好了。后来愿力不足，护法神全部把你消掉，当然复发。他今天能够把你治好，他也可以让你走掉。听不懂啊？
嗯嗯。
你这个人有出息啊！你还要跟我讲啊？好一点了，忘记了，你有过去这么努力的？你敢讲给我听？你有过去这么努力啊？
是的，师父，我想好好修。
好好修，想好好修，你应该马上就好好修。想了，很多人还想做菩萨了，做得了不啦？要改的，马上就像菩萨。
嗯，师父，我一定改。
不要没出息好吧？红斑狼疮，让你再看看你的过去，让你再看看没有菩萨保佑你的日子怎么过。
嗯，
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的、嗯。
啊，就是这样，没有出息的。哎呦，马上关心自己的事情了。哎呦，马上自私自利了。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全部都是因果，不要以为369只是一个爆发期。但是就是你因为这菩萨保佑你好了之后，你这3年不够努力，然后到了爆发期才会爆发出来的。你要是这个3年很努力，你到了369也不会有事啊。
嗯。
这道理不懂啊？
知道知道，师傅，我病好好忏悔。
你吃全素了没有啊？
吃全素了。
吃全素有没有吃过半荤呢？
没有。
菜边肉边菜吃过吗？
也没有。
不要撒谎啊！
嗯。
我不喜欢跟撒谎人交交做弟子的。嗯。
前一两年也很懈怠，就是。
前一两年很懈怠，看见了不啦？
嗯。
不懈怠会生红斑狼疮的，痒不痒的嘞？浑身瘙痒，你说难受不难受啊？
难受。
难受了，丢死人了、一个女人整天抓这里抓那里的，就是让你出出丑啊！我告诉你。
嗯。
你这种业障病啊！你这种业障病你懈怠，你懈怠能好的、啊、你一共学了2012年学了几年啊？是2012年拜的师啊？
嗯，对。
好了，你这么多年懈怠两年还少啊？一共几年啊？你想想看，你不学佛有多少年啊？
嗯。
没出息，我告诉你，你以后晚年妇科还会不好呢。要讲啊，我告诉你，红斑狼疮第一就是业障病，第二就是过去活的东西业障，第三是什么？血液循环的毛病，血液上已经出现问题了。你记住，皮肤不好的人很容易生各种各样的癌症的，因为他血液是滋生癌症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源。所以人的肝要好，肝不好的话血液就不好，听不懂啊？
听得懂。
肝是排毒的。
嗯，是的。师父也是我以前也生过，12年的时候也是那个甲状腺肿瘤开刀的。
看见了不啦？早就跟你讲过了，像你这种人，我告诉你，已经受惩罚的人，你还敢懈怠？哼！嗯，你活该了，我跟你讲，你还敢懈怠？你有资格懈怠吗？
没有资格懈怠。
好啦，就像我昨天我讲了我一个弟子一样， 他的孩子全是菩萨救的，他就做点功德，做到后来不耐烦了，说我以后不做了。我说你有资格吗？你的孩子天天是菩萨帮你看着，让他活到今天的，你有资格懈怠吗？我问你，你今天有资格好好的懈怠可以不做吗？你没有这资格，你因为福德都不够，浑身都是病。跟你说了，你玩吧，到后来玩吧，在这个几年当中还玩过一次感情，你还要我讲啊？
师父，我错了，
你还要
我
讲啊？我跟你说，我什么不知道啊？我想看我就看得到。
嗯。
没出息，没出息，真的没出息。
师父，我再也不会，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再也不会。懂点，懂一点，我告诉你，人家说了，人要面子的，真的，好嘛，好了，双胞忘了痛，都忘记自己是几岁了。
嗯。
长了这个样子。又不好看还要玩感情游戏，你们开什么玩笑，长得好看就可以啦，自己好自为之啦，我告诉你。
嗯，师父对不起。
对不起我怎么办？我不是跟你讲得很清楚啦。
嗯，
对不对啊？
嗯，
自己想想吧，你自己想想吧，你。
嗯，
好好的忏悔，在菩萨面前好好忏悔。
嗯。
以后再也不能再动这种邪淫的脑筋了。
嗯。
听不懂啊？
嗯。
一个不能动邪淫，啊，第二不能懈怠，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你看，师父懈怠吧。我哪一天懈怠啊？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明白了。
好好的，好好的改变改变自己吧。好了、
嗯、
好了，
师父，我一定改，一定改。
好了，
师父，我这边还有一个同学，我要把电话给他。
嗯。
哎，师父。
讲啊。
啊，感恩师父，我再问几个问题，就是同修非常发心做功德。因为带孩子无法工作，发心功德的钱来于先生海鲜工作赚的，请佛具结缘同修是否可以？会不会接受同结缘同修也分担海鲜的这个业障？
结缘什么？
就是同修他发心做功德，因为他带孩子没有工作，他发心的功德的钱是来自于他先生的钱，这个先生是做海鲜工作赚的钱。
你拿到不好的钱去做功德，不是也是功德吗？
哦，
有什么不一样啦、
哦？好的，哦，我就怕就是说他会不会接受结缘同修也分担海鲜的这个业障？
不会的，他就是帮他先生消业啊、
哦，
所以很多做海鲜店
的
人、
哦
的，他们都会这么做的，明白了吗？
嗯，好的，好的，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师父，还有就是同修带孝没有满100天，能不能去帮同修去设佛台啊？
要讲嘛就好了，带孝要看带什么孝的、
哦，
比方说自己的老公啊、老婆那就不能去，如果是爷爷、外公、外婆、
哦、
那就无所谓，
哦，
远亲都没关系
的，
一般、
哦、
一般过一个辈分都根本影响不到他了、
哦，
最主要的是直接的、
哦，
自己家里的孩子啦，父母就是自己老婆老公啦，父母亲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明白了吗？
哦、
嗯，
好，明白了，我知道。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同修的表哥，他那个他就是突然之间3月份死了，吸毒窒息的。然后呢，同修就把他超度遗产，他的遗产1-2万，做了跟他做了功德。然后当时就做梦，做到他表哥，问他表哥说他很自由，有个楼梯可以跑上去的。然后同修就问你是不是在阿修罗道，然后他表哥梦里就说是，那这个梦是真的吗？
是啊。
那师傅，像他这种人间吸毒他也是现世报吗？怎么会
现世报啊？
就
现世报啊。
哦。
人天先吸毒的话，他现世报，你知道他本来是干嘛的啦？那说明你本来更高呢。
哦。
他都是一级一级的往下跑的呀，所以很多贪官，
哦、
对不对？他贪了少一点，他一下子降了五级，降到个科员。本来是一个局长，降到五级，降到科员。
哦。
那你说他不是受报吗？那你说啊，怎么他还能在这么好的公司里上班啊？
嗯。
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师傅，同修就平时在观音堂值班义工，会跟佛友讲起自己一天可以念几张小房子，导致佛友有很大的压力，这样如理如法吗？
他讲了，人家有压力的，他就有业障。
哦。
如果他讲了，人家没压力，不理他，他就没业障。
哦。
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就举个简单例子。
嗯，那你说。
他黄色的东西放在网上，你已经有罪孽了。这个罪孽呢？
嗯，是。
这个罪孽呢，该多少报多少。但是人家看了他的网上的黄色东西，人家就做了坏事了，那么就加在他的罪孽上了。
嗯，
听得懂吗？
嗯、好的，嗯，听得懂，听得懂。
嗯、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曾经开示过不可以供有土的花，那这种兰花用木靴养的，请问可以供佛吗？
兰花没问题的。嗯。
啊，兰花没问题的。好，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有个同修梦到有一条蛇钻到腿里。意念这个蛇就是为了干扰同修的心脏，梦里同修被送往了医院，现实中同修的心脏不是很舒服，请问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这个已经是业障缠生了呀，业障。
业障缠生了啊。
嗯
他这个该如何化解呢？
你说呢？我请教你啊。
就许愿念经放生。嗯。然后师傅，他每天起来，他这个心脏就揪着，就是，就像您说的，已经成现世报了。那他这种就针对性的去许愿，然后念礼佛就可以了。
还要吃丹参片。
丹参片，像他这种丹参片是早中晚各吃吗？
如果已经揪了这么厉害了，早上晚上睡觉之前吃一顿，早上起来之后再吃一顿。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然后就是说，我给我稍等，同修梦见同修切西瓜，西瓜里全是籽，没有西瓜囊，这是什么意思啊？
西瓜里全是籽，没有这个馅儿的。
西瓜囊。
啊，西瓜囊没有啊，嗯。
嗯，对的。
没有的话，你想想看，就是说刚刚开始在布施功德，但是还没有得到任何的效果。
哦，好的。
西瓜囊就是果呀，就是果呀，听不懂啊。
嗯，对的，是。嗯，感恩师傅，我再问几个问题。同修梦到观世音菩萨，然后他同修把锡箔堆到观世音菩萨半身高，这是什么意思啊？
梦见观世音菩萨，他把锡箔堆到观世音菩萨半身高。
哎，对对对。
你说如理如法不啦？
不如理不如法。
好了，你说他是不是有事情做错了？
哦，还
要讲啊，这还不懂啊？
嗯，好的，有的时候就是解梦自己不知道，一定要问一下师傅。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有同修要考这种学术的 PPE， 他的这个日期是自由选择的。像这种考试的日期自由选择，有没有这种说法？就比如说几月份比较好一点，几月份是不适合考试的？
当然有了，嗯，这里边有好有很多了，有很多讲法了。一个是你出生年月日来做参考的呀。
出生年月日
啊？你如果出生年份，对不对啊？是单数，或者你的
单数
啊？你比方说2000年，那么是。现在是双数，对不对啊？1997，那么是单数，那么1998那是双数，然后再根据你的月份，只要在你的出生年月日里边拥有两个双数，那么就是逢双；如果拥有两个单数以上的单数，那么就是逢单。那么根据阴阳调和， 你如果是逢单的，你就要选择双号；你要是逢双的，就要选择单号，叫阴阳调和。
哦，
啊，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
明白。
那像他，就比如说1988年4月份的，那是双数。双数的话，他选6月份，这样可以吗？6月份考试？
怎么这么笨的啦？刚刚跟你讲的，双数没有选、
啊、
选单的呀。
哦，双选择啊。
啊，好像以为聪明的不得了了。双数阴阳调和，那么双数跟单数不是正好是阴阳吗？
哦，是的，是的。
啊，单为阴呀，双为阳啊，这还不知道的。
哦。
嗯嗯嗯。
哦，明白，现在懂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那他这个考试，比如说阴阳调和选到5月份，他单双数的话写单数，那这个月份是前半段考还是后半段考？有没有讲究啊？
没有的。月份、
哦、
这个双月里边的都没问题的，单月双月里边都没问题的。
哦，好的好的。
你比方说、
感恩师父，
你是几几年几月几号啊？
我1987年12月10号。
那么1987年是单数，12月是双数，最后呢、几号啊？
10号。
那么就是你数一数双数的呀。
我双数，那我要选单数的日子。
对啦，你选单数的日子出去、就叫阴阳调和，不懂啊？
哦，明白了，啊、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是师傅，好感恩。那个戴口罩可以念经，那么黑色口罩可以吗？
为什么戴黑色口罩啦？
戴口罩，有的同学他工作就
怎样？为什么要戴黑色的啦？我都搞不清楚了。戴黑色口罩的话，什么意思啊？烧死人呐、神经啊、谁戴黑色口罩的？你告诉我，好人戴黑色口罩的，我都不知道，人家口罩全是白的。
嗯，对对对。
抢劫的时候戴黑色口罩的。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那迁坟可以用石头做骨灰石吗？有同修这样问。
用石头做什么骨灰盒啊？
迁坟可以用石头做骨灰盒吗？同修在问。
听不懂哎。
就那下一个问题，梦到小便出很多不同颜色的宝石，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叫他继续小便。跟你开玩笑。就说明他的身体正在健康当中。他原来肯定小便不好的。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啊，最后一个问题，同修打算开一个素包子店，连续2天梦到站在一个高的地方，在远远的看人救火，请师傅慈悲开始一下。
在远远看人家，看人家救火。
啊。
素包子店，那没什么不好啊，嗯。那就说明他开他的店，人家救人家的火，有什么关系啊？
哦、
没什么大问题的，众善奉行，诸恶莫作，经常想想这句话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是师傅，那个上次那个梦到师傅跟我讲，那个你念经要像云层一样，像这种小咒，像消灾吉祥神咒和往生咒，要像云那样一层层。要有步调，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要像云层一样要有步调，就是叫你念阴阳顿挫呀，不要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样的呀。
哦，
听得懂吗？声音要有上有下。
有上有下。
哎，好听啊！你比方说你念七佛灭罪真言，对不对啊？你比方说离不离不地球有地道，你要对不离不离真言，你要有上有下，听得懂不啦？那这样的话，你这个气在呼吸当中就是在运动，就是阴阳调和呀。往上走叫阳嘛，对不对？往下走属阴嘛。你要阴阳调和的呀。你想现在你不你不你就你就总之就这种好了，气全憋住了。
是的。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明白了。
好了。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今天问题就到这。感恩师傅。
再见。
感恩关心
小丫头还挺会渡人的，经常渡人的。 电话没挂，所以做人要多问多学多听啊，就像很多人一样从来没看过卢台长，说啊怎么搞的，怎么会有这种人呢？是啊，是有这种人呢，你们没看见的人多着呢，你们过去看见过很多这种奇人，你们看见过不啦？真的有的啊，飞檐走壁啊，穿墙而过呀、啊，那些道士啊，真的很厉害的。喂，你好。
哎，师傅。
哎，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啊，师傅您好。
嗯。
啊，我跟您那个读一下一个师兄，他接收到了碧霞元君的开示。
什么经啊？
碧霞元君。
啊，碧霞元君，嗯，讲吧。
嗯。
嗯。
师傅好，您还记得上次有位师兄分享五岳之尊的泰山，泰山上有泰山老奶奶碧霞元君。碧霞元君这样说的，心灵法门是正法，让正法回家，让众生离苦，我碧霞元君也会护持心灵法门。有个师兄最近又做了梦，再次梦到泰山上的碧霞元君菩萨，他有话要告诉大家，我给师父读一下。2月24日凌晨，我在梦中见高山云雾缭绕，山顶极南一大庙，庙门上书碧霞祠三个大字，有个抱孩子的娘娘，应该是碧霞元君身边的送子娘娘，带我进去见碧霞元君菩萨，云冠雨衣，法相庄严，我在梦中跪下不敢抬头。碧霞元君说道，那心灵法门，那是心灵法门护法，别怕，我乃泰山奶奶碧霞元君。我说碧霞元君菩萨吉祥，叩头请安。碧霞元君道，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你们众生愚昧，在佛台前上香拜菩萨，不知供养佛法僧吗？你们的师父卢君宏乃是十地菩萨，诚愿下凡度化你们超脱轮回，可怜他卖家产弃富贵，呕心沥血弘扬佛法，显露天机教化众生，佛教你们亲近善知识，供养佛法僧，你们亲近多少供养多少，卢菩萨白手传经什么都给了你们，你们还说他是邪魔外道，试问之天下有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的邪魔外道吗？你们一个个道貌岸然，虚伪君子，引经据典，寻章摘句，上不能保国安民，下不会普度众生，正法立名师出，你们却毁谤正法，欺师灭祖，试问众生几人看懂白话佛法，几人领会法会开示，善男子善女人啊，赶快跟卢菩萨学佛吧，天时不等人啊，那毁谤正法的，欺师灭祖的，记住我碧霞元君一句话，那最后的丧钟为谁而鸣，就是为你们而鸣的。碧霞元君说完，那抱孩子的娘娘又带我们出门，我看到门口有几只大香炉，还有两棵树，那娘娘催我道，回去上香吧，我一惊醒已经早晨6点了。师父
你说呢，准不准呢？你说说看，我告诉你，你再讲的话我再看。嗯，这碧霞元君真的厉害，大菩萨了，人家在指示我们在人间呢，千万要珍惜啊。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就是于世的最宝贵的财产，那叫珍惜啊。珍惜就不珍惜就是遗失啊。很多人不珍惜啊，师父没了。很多人不珍惜自己生命，生命没了。很多人不珍惜自己的健康，健康没了。不珍惜自己的钱财，你的钱财受报没了。所以一切都要珍惜的，对不对啊？
对，是的。
好好听话了，你们这些孩子啊，菩萨在天上为你们着急啊，真的，师父真的急死了、看见个个都这么愚昧，跑出去吃饭，你去看吃荤的多还是吃素的多啊？
吃荤的多现在。
好啦，想想看啦，那你就知道了，几个人能上天啊？ 上天容易还是下地狱难容易啊？
上天难，下地狱容易。
啊，我看你蛮老实的，你乖一点的，听得懂吗？
嗯
嗯，
听得懂。
你们这些孩子，
师父，请您开示下面几个问题。
啊、讲吧。
陛下元君开示，你们一个个道貌岸然，虚伪君子，引经据典，寻章摘句，上不能保国安民，下不会普度众生。现在有很多的学佛人学了点佛法知识，看到了一点经典，就摘录经典里的句子用来攻击诽谤别的法门，误导别人，断人慧命。请师父开示一下，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应对？
师父不是有几个退转的弟子吗？还跑得来了欺师灭祖啊，啊，还诽谤师父啊，对不对啊？
嗯。
你看师父什么时候叫大家磕头啦？我从来没叫大家冲着我磕头。你看看他弄出来张虚假的照片，是师父在台上带着大家一起来磕头的照片，对不对啊？我是开光的时候带着大家一起磕头的，他就说大家都冲着我在磕头。你参加过法会没有啊？
参加过。
你看见过师父叫大家冲着我磕头吗？
没有。
好了，你说这种人是不是叫诽谤正法？
是的。
是不是道貌岸然，还说自己哎呀我是弟子了？你说这种下流胚子、嗯、你说这种弟子、啊、师父呕心沥血度他们救他们，好了还跑过来污蔑师父，你说这种人是人的？人都做不了，我告诉你，还做菩萨呢。
是的，这种人很愚痴。
愚痴的不得了，他以为没地狱的呢。哼。
是的，是的。
学了几句本，学了几句佛法了，跑出来攻击东攻击西的。佛法是拿让人家拿来攻击别人的，佛法是拿来让你开悟、醒悟、觉悟的。不是让你拿来攻击别人法门的，听不懂啊？
是的，所以他们还是没有学到家，没学好。
他没学到家了，家了，家在十万八千里呢，家呢。
嗯。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嗯。
嗯，下面一个问题，陛下元君说道：“试问众生几人看懂白话佛法？”几人领会法会精神，请师父开示一下，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看懂白话佛法，领会法会精神？
领会法会精神，开一次法会就是叫你们要出去度人，要向师父学习，要弘法度众，那就是大乘佛教，听不懂啊？几个人懂的、
嗯、
以为来开开玩笑的，对不对啊？
对啊，
白话佛法里边深、嗯、往深里看，浅往浅里看，几个人能看得懂啊？你看看很多人问出来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有正常的一般学佛的人根本回答不出来的。师父问法师的问题，根本一般的人根本回答不出来的。
嗯，是的。
是的。
师父讲的佛法，就是给法师或者是给弟子开示的时候讲的就比较深。嗯。再就是读白话佛法的时候，你读第一遍和读第十遍同样的一篇文章，你领会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啊，你看着我讲的都是白话，其实里面很多东西很深的。你比方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对不对啊？白话佛法第八册里边有说啊，人的色心和意识心，这个色不是男女之色，意识心，色心和意识心。什么叫意识性啊？你讲给我听啊。
请师父给我们开示一下。
开示一下。开水哦，水都烧开了。意识性。意识是什么？意识就是念头。多少个念头成为一个意识，你知道吗？在心理学上讲，有多少个念头才能成全一个意识？是有很多很多的念头，这个念头慢慢的固定之后，它才会成为一个意识。听得懂了吗？
嗯。
念头它会转换成意识，明白了吗？ 意识已经在你的第六意识里边了，叫意识，就是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所以这个念头只是一刹那，有了就有了，没了就没了，无所谓的，它没那么快。但是呢，你经常有这个念头，那你就慢慢的变成觉知了，感觉和知道这个事情了，明白了吗？实际上意识就是脑，用现代话讲就是脑部的功能了，啊，识就是认识，就是通过你眼耳鼻舌身意，你对环境啊、现象啊、自我的感受，被你的脑意识汇总而产生的一种认识，明白了吗？
明白了。
因为意识跟自我与外界它都有互动的嘛，所以念头它一念起一念灭，是生死相续的，这叫念头。但是呢，你业力呢已经制造的种子了。我讲的够清楚了吧？
嗯，
就这么一个字叫意念是，你看你们就学半天了吧？你看呀，白话佛法里边就来这么一句好了，你要看半天才能懂的。好了，
所以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个下面一个问题，碧霞元君开示，佛教你们亲近善知识，供养佛法僧，你们亲近多少，供养多少？请问师父，除了多看白话佛法，多听节目录音，多去助缘法会，时刻在心中以您为榜样，精进的自度度人，还有哪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亲近您这位伟大的善知识呢？
伟大的善知识是伟大的善知识，不是我，是你们，你们学了之后都有善知识，都会成为善知识，你们去救人的人就叫善知识，明白了吗？供养有三种供养，不一定是其他这个法供养、财供养，这个就是布施一样的，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无畏供养，一样道理的。对师父好就叫无畏供养，很多人整天帮着师父做这个做那个，就是叫无畏供养，明白了吗？这个智慧，这个法供养，那就是整天帮着师父去弘法度人，对不对啊？我就希望你们好好念经，我经常讲一句话，对你们没有任何其他要求，我唯一的要求叫你们好好念经就好了，因为念经对你们得到的帮助会很多的，明白了吗？好了。
因为师父已经自己身体力行的做到了刚才您自己说的那个三个供养，不管是财啊，
对呀、
还是无畏布施啊，还是什么的，师父都做到了，都已经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表率。
对呀、所以你们要学师父呀，还学菩萨了，就先学学把师父学学好就蛮好了，真的。你要刚正不阿，
是我们身边的菩萨。
对呀、你们想想看，师父对很多事情，恶的就是恶的，善的就是善的。对不对啊？我为人掏心掏肺的，所以他们孩子看见我吃不会掉眼泪啊！我掏心掏肺对人家好，人家怎么会不感动啊？现在的人都是假的，假的嘞，吹牛撒谎，哎呦，表情好的嘞，你自己想一想，你是假我啊？你要说真我呀，对不对啊？
是的。
去除假我。
其实这
好了。先把人做好，
还是假的人很多
啊，太多了。单位里你去看看，哎呀，真的恭喜你呀、哎呀，你太好了，哎呦，你好，跑到领导这里，坏的不得了。
是的，是的。
好了。
所以觉得，哎呀。
妈妈烧菜出来，妈妈你烧的真好，我最喜欢吃你菜。妈妈一离开，这个老太婆怎么天天烧这个菜？老三篇吃的腻掉了。你说这种人活在世界上有对人类有贡献吗？只会给人类制造垃圾，精神垃圾，听不懂啊？所以我要你们孩子，所有的心灵法门的人，第二步就是要不要撒谎，撒谎叫骗子，叫欺负，叫欺负人家，啊，叫低估人家的智商，明白了吗？
好了。好的，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感恩师父。
好。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谢谢。
乖一点啊，你们孩子都乖一点。
嗯，
像你这个性格太硬的孩子，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会柔顺一点。你看看你哪像女孩子啊？ 脾气嘛倔的嘞，你还好碰到个师傅你卖账，所以你就只会对师傅这么好。你看看你在外面你碰到男人女人你卖账不啦？你有几个人你对他们服帖的？我会不了解你啊。
师傅说的太对了。
你卖谁的账啊？好好学啦傻姑娘、
哎、
再见、
嗯、
再见、
嗯、好的
嗯再 见,
再见谢谢师傅。
嗯喂你好。
哎师傅好。
啊
师傅稍等。
嗯。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师傅。
嗯谢谢。
哎师傅那个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布施和那个大方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布施和大方。
布施和大方当然有区别了。大方那是一种人的性格。对不对啊、
哎
布施是什么、
啊、
通过学佛懂得慈悲懂得善良、
嗯、
懂得慈善他才会产生出一种对别人的怜悯心啊，然后才要懂得施舍、
哦、
这种施舍是带有一种慈悲心的所以才叫布施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嗯、
师父那个惰性是业障吗人的惰性
当然了惰性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但是这个人的惰性会造成你的业障。
那如何消除呢师父
举个简单例子。
有好的办法。
举个简单例子你每天早上应该值班应该七点钟起来的。对不对啊、
嗯、
啊看机器的。如果有一天你懒得了、嗯、哎天天没事的我今天不起来了好了机器着火了、
嗯、
把工厂里面工作的人烧死很多、嗯、就是因为你没检查你这个惰性只是睡懒觉。造成的果报是不是有业障啦、
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哦、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嗯、
好谢谢那师父功德和利功德和业障都是有利息的哪个利息相对增长的快一些呢师父
功德和什么
业障、哎、都是有利息的
我问你啊
哪个利息
我问你高利贷就是业障你借钱是负能量吗负能量的利息高利贷涨得快还是你存在银行里的钱利息涨得快啊
那高利贷涨得快
你知道就好了你存点钱在银行里加一点点一年加下来没有多少钱你这个利息高利贷还不懂啦还要我讲吗
对对对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哎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菩萨或者是灵性给人托梦那个给人托梦需要能量吗师父
给人家托梦要看的、
哎哎、
这个菩萨法身厉害、
哎、
那他就不要能量、
哎、
他因为这法身本身的能量就产生出更多的能量体、
哦、
因为他的能量一直在加强所以他不停的有能量体发出来还不懂啊
那灵性给人托梦需要能量吗师父
那当然了那鬼呀、
啊、
给人家一个人托完梦之后啊、哦、鬼呀、啊、一个礼拜啊三四天都缓不过来啊
哦哟那他给人托梦还是必须要经过地府的批准呢师父这个问题
有的是批准有的是自己逃出来的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
那给人托梦的话需要哪些条件呢这个人如果他阳气很足他也能接受到吗这个问题师父有条件吗师父
你的意思就是说
嗯
你现在想给人家托梦
嗯
那你的
不
是你那么比方说有一个人想给人家托梦对不对啊、
哎、
那么首先你要问他、哎、你想是鬼托梦还是菩萨托梦还是人托梦对不对啊、
嗯、
人鬼天嘛、
嗯、
你全部要知道啊、
嗯、
对不对啊人托梦、
嗯、
你只有不断的接触才会做到他的梦。
哦。
那么鬼托梦那是因为你欠他的。或者地府有什么官要找你去有让你知道一些事情他才会托梦给你。
嗯
或者你有业障或者你有灾难来的时候、
嗯、
菩萨托梦所以好梦很难找所以因为你必须要有菩萨的境界、
哦、
天上天人的境界你才会做到天上的梦、嗯、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不是在3月30号节目里提到，到了无色界天，基本上都是修境界的，境界到了就能出六道。那么无色界天具体怎样，要怎样的境界才能超出六道呢？师傅，这个问题。
一样啊，跟你超出六道的境界是一样的呀。因为无色界天是最后的这个三天当中的最大的一个天了，因为它的过去就是须弥山了。
对对对，
以须弥山为界，
对对对，
过了须弥山你就是超出六道了嘛。
对对对，
对不对啊？所以人应该，如果你到达须弥山附近，你就胜利在望了。那怎么到了超脱这个无色界天呢？你想想看，你已经没有，基本上没有我了，无我了。
啊，对对对，
对不对啊？
对。
啊，你唯无我了嘛，就是菩萨了，所以你就可以生活在那里啊。
嗯、
你可以飘，跟菩萨一样的，可以飘，可以走。啊，想干嘛就干嘛，嗯。
那是否无色界天它和六道超脱六道有什么样的区别？就差那么一点儿，它那一差的那一点儿是啥呢？师傅，
我要举例子了。
嗯嗯嗯，
我要举例子了。
嗯
嗯、要举个恰当点的例子啊。
啊。
那比方说，
嗯，
上海是工业发达区。
嗯嗯嗯，
对不对啊？那
对对对，
那苏州是比不过上海的。
对对对，
但是苏州搞了一个陵园陵区，就是这里边、
嗯、
这地方是园区，叫苏州园区，全部都是工业发达的不得了，
嗯、
全部由上海过来帮忙弄的，
嗯、
所以这个地方、嗯、苏州园区工业园区，它跟上海的工业是一模一样的。水平啊，各方面，而且唯一的这个工业园区，它可以直接有海关，可以从海外进口出口的，
嗯，
对不对？
嗯，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知道了。那么你待在苏州园区和你在上海工业园区，你说哪个更好啊？
啊，那当然是上海了。
好了，那你出六道好，还是你待在无色界天好啊？
出六道好，出六道好。好
了，那不是本身不是在靠近吗？就是一点点吗？还不懂啊？
哦，懂了懂了，明白了明白了。好、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说过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很不容易，请问师傅前世是怎样修才修得今世的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呢？师傅，
哼，不管前世怎么样，今世只要修到位。
哎，
夫妻照样相敬如宾。
哦，相敬如宾
啊、
哦！
因为你就是前世夫妻两个人再好，也是结了个善缘，但是善缘里有恶缘，恶缘里有善缘。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不对啊？你还是碰到恶缘的时候，
对对，
还是离不开。啊，你就算上辈子两个人感情好的不得了，这辈子碰到恶缘，两个人再恶，恶了嘛再好，再恶再好，那你这辈子夫妻两个人还是吵吵闹闹的呀。
啊，对啊，要不好的不得了，好的时候好过头了就打架，吵、
啊、
了架之后呢又好
又好、
哎、啊，
所以人家说了，白天吃了一锅饭，晚上睡了一个枕头嘛。但是问题、
嗯，
你如果念经之后，那这个好是永久的啦，因为懂得道理了，
对对对对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他就不受，他就不受缘分的约束。修心之后，夫妻的感情不受缘分的约束，听得懂了吗？
哦，如何理解这句话呢？修行之后不受缘，夫妻之间不受缘分的约束、
哎、就是靠菩萨保佑改变你的缘分了呀，改变你的命运啊，夫妻感情命运。
哦，明白了，
嗯，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昨天不是看了一个图腾吗？有一个亡人，他不是去了心灵净土吗、
啊、
师傅说他看到全身都是金光、
啊、
您说了一句话，说心灵净土有一个像天坛一样的圆的塔，好漂亮，这是啥塔呢？师傅，你给大家透露透露吧。
那就天上的这种，像这种宝塔呀。你想个天坛，天坛这种宝塔嘛，实际上就代表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叫标志性的物件呀。就是比方说一个城市，每个城市它有标志性的建筑的呀。那么心灵法门，
哦、对对对对，
心灵法门 以后你们要到了那里一看，哦，有一个像天坛一样的这个东西，那么就是标志性的物件，你就看到了。以后你们做梦如果做到在天上突然间看见像一个天坛一样圆的东西，那就是到了心灵净土了呀，这还不懂啊？
哎呦，
哎呦，
这么好，
哎呦，
那师傅，现在心灵净土的，就是在心灵净土的菩萨已经有不少了吧？师傅是这样吗？师傅，
不多，
不多啊。
嗯。
哦，明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同一个人求某同一个就是同一个人就是啊，求某事比较顺利，而求另一件事却没那么顺利。请问师傅，这是因为所求？因为求的顺利的事情业障较小和缘分较足吗？是否这个问题
有这个成分在里边的呀？
哦，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你吃这个饺子比那个饺子好，那么你这个饺子里边一定有好的成分在里边了，并不代表这个饺子里全是好的还全是不好的呀，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们学佛人不是梦到吃苹果啊，那是好事，是善果。那是，但是我们如果梦到不学佛的人吃苹果和其他水果，也代表好事吗？与学佛人这个梦到苹果有不同吗？师傅，
当然不同了。一个学佛人吃到苹果，那是一个果实，那已经修行有的那个功德果了。
嗯，
那个不吃那个不修行的人得到果，那是他上辈子到这个时候应该得到的果。
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人家不是说有这么一句话吗？嘴巴的诅咒力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人天天抱怨老公老婆家人孩子，这个人的命一定好不到哪里，本来很好的命就给自己的嘴巴给糟蹋了，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碎嘴子啊，哪会有缘分呢？哒哒哒，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讲了多少话，讨厌的不得了，哒哒哒。你像个乌鸦在边上叫，你说你烦不烦呢？
明白了。那如果是喜鹊就好了哈。
喜鹊叫了时间太长，血压也会高的。
哦。明白了。
你说一个人喜鹊就是说好话，乌鸦就说坏话。那乌鸦叫了，就是这个人不停在你边上说坏话，你是很反呀反感。那喜鹊不停的在边上表扬你，说你好话。哎呀，你这个人不得了，你说说了烦了，你烦不烦呢？
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最近流行几句话，您开示一下。他是这样说的。不要炫耀你的钱，在医院里那就是纸。不要炫耀你的工作，你倒下了，无数人会比你做得更出色。不要炫耀你的房子，你去了那就是别人的窝。不要炫耀你的车，你离开了车钥匙就握在别人手里。你唯一可以炫耀的是你的健康。当别人都走了，你还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享受健康的生活，学佛修心，心怀苍生，将来超脱六道，永断轮回，回到观世音菩萨母亲的身边。师父，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对呀
、啊，唯一要重视的是你的健康。你重视健康啊，神经病都有健康啊。
对，
肝病肝炎也没有，肠胃病也没有，他神经病啊，他脑子没有了。
对，
还有很多人身体很好，一辈子在打工打到死啊，你说他对人类有什么作用啊？他对人类没有作用，不就一台造粪机啊？
对，
对不对啊？
对，
吃了睡了吃，
对，
啊，赚点钱养家糊口，不就这点事啊？一辈子你对人类做了什么贡献了？
对，
好了。
对，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在2017年吉隆坡那个法会上，师傅给一位乳腺癌的同修看图腾。师傅说，这位女同修今世在感情上抛弃过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身上一个很大的灵性在这位女同修身上。请问师傅，这位女同修欠的是今生一个男人的情债，并且这个男人还活着，为什么他身上的灵性上了这位女同修 身女同修的身，从而让她得乳腺癌呢？这是怎样的因缘果报呢？师父，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就明白了。
哎，明白。哎，你说。
好吧，比方说。
好好好。
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欠了人家钱，听得懂吗？他逃了。
哎哎哎。
他逃了。
嗯。
那么被人家追杀，被人家追，对不对啊？那么有一个女的说，我来帮你挡灾，我你嫁给我，嫁给你，我来帮你还。我问你，那个追她的人是不是要到这个女的身上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很简单
了，
太简单了。你提谁提到还不，我问谁要呀？这还不懂啊？
是是是是是。
好了。
嗯嗯，不错。那师傅，人家有句话叫“父债子还”，就是是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是这
样。对啊，还有过去嘛，父债妻还呀。
父债妻还，对对对对。
是的呀，在农村，
明白了明白了，
有一个男的不是打麻将啊，打了输啊输啊，输了很多钱，最后人家逼着他把他老婆卖出去啊，结果他就签字啊，农村呢、啊、签字之后，人家这里麻将打完了，人家三四个男的就把他老婆弄走去强奸去了，就是他老公害了他老婆啊。
明白了明白了，
现在明白了吗？
是这样的。
那老婆嫁给他不是嫁给那个鬼啊，不是被他糟蹋了、
哦、
所以女人嫁人是第二生命啊。
对对对对对、嗯、
你自己命很好的话，你一个人不是很好吗？你嫁错人了，你第二次生命就完了，还会影响你第一次生命。
对，男怕选错好，女怕嫁错郎。那师傅您开始一下吧。
对啊，嫁错狼还不懂啊？嫁给一个狼还有好了，不被狼吃掉啊？
对对对对对，嗯，
对不对啊？
对对对，嗯，那师傅，那我们学佛了，知道那这个缘分它都是前世的因果，那他他怎么避免嫁错狼了呢？师傅，
前世因果我们念经啊，念经念到后来嘛就不碰到坏人了呀，念经念到后来嘛专碰到好人啊，念经念到后来碰到台长了呀。
对对对对对，
你不念经，你的命不好嘛，你就碰到坏蛋了呀，那你就变坏蛋了，或者被人家利用，或者被人家欺负，或者跟他同流合污呀。
对对，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你即使如果有恶缘，你好好的学佛修行，念大吉祥天女神咒，观世音菩萨还给你找一段善缘呢，是这样吗师父？
嗯，很开悟嘛。嗯，
哦，
你以后把你的这些心得都写出来。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您之前对感情债不是有个开示吗？说的是如果欠了对方的感情债，要念礼佛，还需要给对方念小房子，否则的话，对方会痛苦，而且对方身上还会有东西。请问师傅，欠对方感情债，对方会痛苦，这是肯定的。但师傅说的对方身上还会有东西，这是怎么理解呢？这句话，
你欠人家的感情债。
嗯嗯，对，
对不对？你欠他感情债，他要不要报复啊？
会的，会的，会的。
他报复身上是不是有个嗔恨呢？
对对对对，
嗔恨是魔，听见过没有啊？
哎呀，是是是。
那这个魔是不是他身上的东西啊？
是是是，哎呀，明白了，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哦，哎呀，师傅，您这一说，我明这一说就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嗯，我们学佛人应该放下，对，放下执着、烦恼及名利、感情的欲望。请问师傅，当业力来的时候，想要放下却放不下，有什么样的妙法对治吗？师傅，这个问题。
就靠平时多修心、多念经呀。
嗯，
我问你，考试的时候考得不好，你靠什么？靠平时多用功，多做功课呀。
嗯嗯嗯。
你说有什么办法？你每次考试都考不出来，你有什么办法？
对对对，哎，那师傅昨天不是有一个图腾吗？那叫你看他那个考试通过没通过？师傅说还差一点点，叫他求护法神。那说他是临时抱佛脚，那求护法神是求观地菩萨吗？师傅这个问题。
其实嘛，就是叫他求观世音菩萨，求完了之后、护法神就会接你，只要一求观世音菩萨嘛，护法神就到呀，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
你说一个部长出来，部长边上有多少秘书啊？这些秘书不就是护法神吗？那你跟部长讲了我你自己的情况，那些秘书不就帮你办了吗？
哦，对对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哎，师傅啊，那您开示这个礼佛大忏悔文的数量时候，经常提到几个数字？七、四十九、一百零八。你们说七遍、四十九遍、一百零八遍。请问师傅，有七遍、二十一遍、四十九遍、一百零八遍，礼佛大忏悔文分别消多大的业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这个几个数字的吧。
都很厉害的。
哎，七遍是怎么样的？师傅，您一个说那个。
七遍嘛比较小了，一遍也有的呀，三遍、一遍、七遍都是纯单数呀，这还不懂啊？
七十。
都是的呀，他像这种没有固定的，你比方说你七遍，你不停的轮回的念，那你不是比四十九遍还要厉害啊？这是指一次性的你做错的某一件事情，希望一次性的解决，所以给你开出来的数字。如果太大了，我就照你二十一章一波，二十一遍一波这么念的，明白了吗？
哦，那二十一遍礼佛呢？师傅有时候告诉他说要，
那已经蛮大了。
这个是怎
么？二十一遍礼佛基本上已经造成果了，已经自你在、
哦、
已经在你的七十天中已经造成了个业了。比方说、
哦、
你打个妄语，比方说你不应该打妄语，你今天打妄语了。那你至少二十一遍了，否则消不掉的。因为妄语的话，对一个修得好的人，他很容易进入你的七十天中、八十天中，那你就是成为一个业障了。如果对一个、对一个没有学佛的人，他打一个妄语的话，那他也不念经，那他多少年之后受报，他加上利息，他报应就很大，他就最后被人家骗了。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啊，最后赚了一辈子的钱，最后全被人家骗光，棺材本都没了，明白了吗？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明白明白明白。
嗯。
哦，那这个四十九遍呢？礼佛。
一样
啊。
四十九遍嘛更深了，是指一次性的做错事情，比方说你今天动手动脚了，今天你动心了，你如果是法师的话，他要求更高，你动心了，那你至少二十一遍。如果你今天这个心动了过分了，还想到某些行为，那你就要四十九遍了，还不懂啊？
哦，也明白了。
如果在人间，如果在人间，你今天去啊，去做了什么事情了，或者偷了一样东西了，或者说了一个天大的谎言，那你就是四十九遍了，这还不懂啊？
那一百零八呢？一百零八遍呢？
当然已经造成果了，恶果了呀。
哦。
比方说，一百零八遍就是你不应该对父母亲不好，你把爸爸气得昏过去了，或者气得血压高了，那对不起，一百零八遍、
哦、
就这样了。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哦，师傅。
好了。
哎，师傅，那许愿一百零八，与平时不许总数，每天就念。七遍念到一百零八遍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那当然有区别了。
啊，你开始一下。
你说我对你好，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你好，和一个人不停的慢慢的对他好，你说两种感觉哪种更来的积极一点了？
啊，许愿对他好的感觉更来的积极一些。
好了，这还不懂啊？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师傅问答节目中，重修通过认真学佛学习白话佛法六个月时间，业障从10%，业障从不是消了业，不是消到很低吗？就是当时不是那个、那个录音节目，他说是从消了很多。请问师傅，为何看白话佛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这么多的业呢？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原理吧，师傅。
因为你一直在看白话佛法，你一直认同里面的观点。那你因为里面的观点，就第一给你智慧，第二让你忏悔，第三让你想通，第四让你精进，让你忍辱，什么都有，六波罗蜜都在里面。当你很认同这个书的时候，你不是在消业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同修他是这样认为，你看看对吧？他说学习白话佛法，就是说一是得到了菩萨和师傅的加持，二是你如果看进去了开悟了，那么一阻碍开悟的这部分业障就会消除了，就会像境界的超越一样， 境界提高了，原来境界上的很多业障相对于高境界而言自然就变小了，是这样吗师父？
那当然了，他这个理解也是正确，只是他从另一方面去理解也是对的。
哦，明白。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请师父开示一下，上辈子让别人相思五年，今辈子这辈子至少想别人六年而且还得不到，请问师父面对别人的相思如何做到才能不欠呢？师父
不要去勾引人家呀，你知道人家在喜欢你，你就不要去抛那种电呀给人家呀，你知道他在喜欢你，你还是多看他一眼，你去勾引人家，你把人家魂都勾掉了，你不是欠人家情债啊，你就根本不理他，最多给他骂几句，时间长了嘛就没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
哎呦，还含情脉脉的看着他一眼，神经啊，脑子坏掉了。你不叫勾引人家，勾引人家不是勾引人家身体，叫勾引人家灵魂呐。
那师傅您说刚才讲到的勾引人家的魂，是不是把其中的三魂六魄其中一魂勾去了，是这样吗？
哪有那么容易啊，现在的女人动不动就是这个化妆，动不动就整容啊，只有傻瓜的男人才会被人家一下子就勾出一个魂。过去古时候有古时候被人家女人勾魂的话，因为这女人会琴棋书画知书达理，现在的女人什么不是知书达理，不是琴棋书画啊，是拳打谩骂啊，知书不知书不达理，你说你会被他魂勾掉一个，那这个男的一定是智障儿童，要么就是脑残。哈哈哈哈，
明白了明白了，
还勾掉一魂呢，
谢谢，
你知道一魂多难勾啊。
哦，明白明白，明白了啊、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不是万达节目里吗？有个师兄许了100000遍七佛灭罪真言，一天10000遍，10天念完了。刚念完10000遍，便梦到自己洗衣服、洗棉被，甚至把先生的棉被都拿来洗了。请问师傅，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许愿？
可以啊，消业障呀。
可以。那是否100000遍七佛灭罪真言一边消多大的业障呢？消多少业障吗？
你这叫有求，
可以这样问吗？
有求，你这叫有求布施。
有求消业。
有求消业和无求消业，那是也是个境界，对不对啊？就是一个人，你跑到问我师父啊，我要做多少功德，做多少好事情，你才能给我加持啊？不一样道理啊。那你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我做多少好事你才给我加持啊？你不能讲的，你做好了，做到一定的时候菩萨就给你加持了呀，这还不懂啊？
明白明白明白。那师傅一天许，那师傅一天念10000遍七佛灭罪真言会不会激活业障呢？这个问题。
不会的啊，10000遍七佛灭罪真言不会的。
不会的哈。
你可以，你可以哪怕念心经你都可以许大愿的呀。我念1000遍心经，我就消掉个什么业，他照样就消掉。我念1000遍大悲咒，消掉多少业？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呀。说一个数字和一个默默无闻，它都是同等概念，只是从某一点观点来讲，一个是积极消业，一个是比较缓慢的消业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那师父可以问观世音菩萨吗？可以这样问吗？说的不对的请师父见谅。就是说是我今生度多少个有缘众生才能回天呢？可以这样问吗师父？
问干嘛？对对，你这个就叫脑子搞不清楚。你想想看，你就是回天，你只是目的回天，你没说到在天上应该做菩萨。那你在人间度得了人吗？你怎么不跟着你们师父好好的度尽世界有缘，全世界有缘众生啊？你这叫境界高吗？你说你这种烂境界的话，还好意思跟菩萨去讲啊？
明白明白明
白，
应该是师父应该就是在人间广度有缘，对，生命不止，度人不止，是这样吗？师父，
生命不息，度人不止。
谢谢师父纠正。
这莫出血了，很多人，我度多少人我就可以消业了，你消了业之后你就没有再有业了，你还来了怎么办啊？
对对对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啊
啊，师傅多批批。
对呀、
啊。多批批我们。
那、啊、你们这些孩子没人管，那就像一个没妈的孩子一样，多可怜呐、啊！你们现在没有父亲孩子，所以我刚才跟他们讲了，师傅在弘法上，在学佛上面是你们的老师，叫师，在生活当中把你们当孩子，那叫父亲，就是这样的呀，所以叫师傅的呀。
哎呀，
你看看唐僧，你看看唐僧当年，对不对呀？你看孙悟空叫他师傅叫的多带感情啊。真的哭着哭着出来，孙悟，你看唐僧说：“悟空啊，你累了，你坐一会儿吧。悟空啊，你看看，叫沙僧帮你去弄点水吧。”都是这么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对，
对不对
啊？哎，当时，当时不是唐僧误会了《西游记》上误会了孙悟空，哎呀，把孙悟空赶走，哎，孙悟空很难过，很舍不得师父的那种心，
哭的来那个样，对不对啊？
嗯，
你看看你。你们师傅现在从来没不赶你们走的吧？
没有，就是、
你们
就
整天做错事情，你们整天做这事情，我再怎么样对你们一些惩罚也是为了教育你们的，对不对啊？
对，
你看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之后，你说唐僧是不是整天想着孙悟空啊？
哎呀，很心痛啊！他当时知道是妖怪骗了他，
对啊，
妖怪编的，他很心痛啊！
你看唐僧。就是没被妖怪骗的时候走了，缺了一个徒弟，唐僧在行走的路上就说，不知道悟空我这个大徒弟现在身在何方，你挂念他的、
哎、
也是挂念的，做一个师父、做一个父亲不容易的，没有这个资格，很多人没资格被人家叫师父，我告诉你，你做不到，你没有这个资格，明白了吗？
对，
好了。
对，哎，是啊，师傅，你真的是，你太好了，师傅、就这样说。
好嘛，学菩萨学的好的呀，不学佛嘛，跟你们一样啊。
就是，哎呀，很想看看你的面容，哎，真的是，哎，太想你。
乖一点的。
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说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自己所犯的错的时候，菩萨消掉我们业障的同时，是否会把我们犯错的习气一起消掉呢？这个问题，师傅。
消掉你们什么？
犯错的就是消掉我们业障的同时嘛，不是念礼佛大忏悔文嘛、
啊、
是否会把我们犯错的习气一起消掉？
很难的。看你念经多少了，比方说你今天做错一件事情，你念礼佛，就是这件事情来说，这件事情消掉了，但是并不代表菩萨能够帮你改变，所以菩萨经常跟我们人讲啊，你们做人的人呢要注意啦，菩萨能够帮你消掉这个业，但是并不是菩萨不能，就是在你下一次再犯错的时候，菩萨也不能保证你下一次不犯错呀，就是这样。
对，哎，是，
明白吗？
是，哎呀，这个习气，哎呀，真的要好好修，
很讨厌
的、
这个习气啊，要改个吹牛都那么难呐、
明白，师傅，哎，师傅，那是
吹牛就是骗子，你骗人家不叫骗子啊？
对，说好听了是吹牛，说白了就是骗子骗。
对呀、你不好意思讲，我也得讲。你要把它提升到这个高度，让自己不做骗子。你不讲的深一点，不讲的重一点，他能改吗？他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我们在佛台面前烧小房子，是灵性直接拿走小房子，还是护法神拿着小房子直接转赠给灵性呢？
都有
问题，还是
都有。这问题
还是小房子直接到了地府，有管理人员给他有地府的官员给转赠的，师傅
都有，
都有。
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开一张支票，有的支票是给当时本人的，有的时候到银行里转账，啊，有的是通过这个公司把钱再还给你，你说哪个一样啊？
那师傅什么时候护法神拿着小房子直接转赠灵性的，什么情况呢？师傅这个问题。
那就是因为灵性他出不来，或者灵性本身已经在地府里已经受苦了，受难了，被管制了。 能够跑出来拿着灵性，它都是属于自由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小房子直接到了地府，由官员给分发了？是否这个？
由官员分发嘛，就
是
找不到呀。有时候人找不到啊，这鬼找不到啊，不知道在哪里啊。孤魂野鬼，他到三维空间，他也要回来的呀，要找的呀，也不容易，跟人间一样的呀。鬼逃出去的话，地府的官也要去找的呀，跟人一样的呀，人跑掉了找不到了，他警察也得找啊。
哦，哎呀，那师傅，地府的官员也很忙啊，师傅啊。
当然。
菩萨、护法神都很忙啊。
都很忙。嗯，全部都一样。
师傅。
地府就是一个世界，我告诉你。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哦，是不是天地人一体啊？真是这样。
真的，我告诉你，天上也是个世界，人也是个世界，地府也是个世界。不要以为死了之后就没有地方去了，开玩笑了。好了。
明白了，好，师傅，没问题了，你最后讲几句吧，今天。
没有讲了，你已经讲了够多了，好好修吧。
哦，好。
好吧，
哎、好，师傅再见。
再见，
哎、
再见，
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